台湾的气候温暖潮湿，加上有梅雨季与台风的关系，容易因短时间的大雨产生积水，是容易登革热病毒孕育的温床。所以几乎年年你都可以听到台湾出现登革热疫情，甚至若照护不慎，是会有死亡风险的传染疾病。近期新闻又频传台北三峡区登革热感染案例，今天 Jamie 想花五分钟跟你介绍登革热，聊聊登革热的预防、登革热治疗、登革热诊断、登革热症状等等内容，让你能做好防治，安心度过这波登革热的传染高峰期。一、登革热是什么？蚊子是怎么传染的？登革热 Dengue Fever 是一种急性传染病，主要借由病媒蚊子叮咬而感染，潜伏期2-15天，主要症状为发烧、长疹子、肌肉骨骼疼痛等症状。而其依照血清抗原可将登革热病毒分为登革热型、登革热型、登革热型、登革热型，每一型都有可能传染给人类，其中又以第二型最危险。若患者感染过其中一型，就会对该型病毒终身免疫，另虽会对其他型有短暂免疫力，但仍可能再感染其他型病毒，并且若曾感染过登革热的人，二次感染登革热将有较高风险转为重症，进而提升死亡风险。登革热主要的传染途径是蚊子，典型的病媒蚊为埃及斑蚊及白线斑蚊。当人被带有登革热病毒的蚊子叮咬后，病毒会从蚊子的唾液进入人体血液而感染。虽然登革热不会人传人，但若患有登革热的病患再被不带病毒的蚊子叮咬，是会造成蚊子的感染登革热的，此被传染的蚊子在叮咬他人时，就会将登革病毒传给他人，所以登革热属于二级法定传染病，发现后应于24小时内通报，才能尽早防治，避免病毒透过社区感染暴风式扩散。二、登革热不只会发红疹，幼儿、斜线儿童与成人常见13大症状。登革热的症状会因为体质因人而有些许差异，但还是有可以参考的典型症状。这边将常见症状做了成人与幼儿、斜线儿童的分类，方便大家参考检阅。大于登革热成人常见9大症状。登革热成人常见症状一、头痛。登革热成人常见症状二、发烧。登革热成人常见症状三、咳嗽。登革热成人常见症状四、流鼻涕。登革热成人常见症状五、腹痛。登革热成人常见症状七、关节疼痛。登革热成人常见症状八、出现红疹。登革热成人常见症状九、有不明出血。大于登革热幼儿、斜线儿童常见4大症状。登革热幼儿、斜线儿童常见症状一、咳嗽。登革热幼儿、斜线儿童常见症状二、恶心呕吐。登革热幼儿、斜线儿童常见症状三、腹痛。登革热幼儿、斜线儿童常见症状四、出现红疹。星号知识小学堂一。_ 登革热严重8大警示症状。除了典型的诊断症状外，若于发病后1周内出现下列较严重的警示症状，很可能此登革热感染有可能往重症发展，务必紧速就医，密切监控。登革热严重警示症状一、腹部疼痛，可能为挤压式疼痛。登革热严重警示症状二、持续恶心呕吐。登革热严重警示症状三、感到呼吸困难。登革热严重警示症状四、黏膜出血、EG 流鼻血、牙龈流血。登革热严重警示症状五、开始嗜睡。登革热严重警示症状六、躁动不安、情绪紧张。登革热严重警示症状七、肝脏肿大。 登革热严重警示症状八，血比容增加，血小板下降。0726 Child Fever。 3. 登革热如何诊断与分类？当出现疑似登革热症状时，首先会先询问患者是否居住于登革热流行区或近期曾前往旅游，并评估是否有突发高烧且伴随以下症状任二项以上：发红疹，感到腹部或关节疼痛，抽血检查白血球低下，感到恶心，想呕吐，透过血压带检测为阳性，其他相关任一种警示症状。若有疑似登革热情况，最终还是需透过实验室做分析诊断，才能加以确诊。因登革热是具有致死率的二级法定传染病，若有任一警示症状，请迅速就医，以免延迟治疗，并且需于发现后24小时内完成通报。大于登革热一严重度分为三大类。根据登革热病例分类，一有无警示症状、潜在疾病因素，依据糖尿病、肾衰竭、肥胖、案例个人状态，依据孕妇、婴儿、独居老人，政府将登革热病例分为 Group A、Group B、Group C 三大类，以利后续处置的评估。类型一 Group A， 无警示症状，无潜在疾病因素，无特定个人状态，可做居家追踪安排。类型二 Group B， 有警示症状或潜在疾病因素加有特定个人状态，需安排住院观察。类型三 Group C， 有出现严重警示相关症状，抑制呼吸窘迫、严重出血、严重器官损伤，患者需紧急治疗或转送至设备完善、治疗经验丰富的医院。四、登革热的传染高峰期与潜伏期有多久？以台湾的环境来说，每年的10月、11月为登革热高峰期。登革热属于病程长的传染疾病，典型登革热的潜伏期约为3-8天，以及当被病媒蚊叮咬病毒入侵人体后，平均要等3-8天后才会发病。此时期有些人可能甚至不会出现相关症状，或是只有轻微症状出现。等到出现明显症状后，就已经进入登革热感染的急性期，多数此时会开始出现红疹、发烧等现象。当经过治疗与观察，症状逐步减轻改善，便进入恢复期，一般若不要演变为重症，整个病程从感染到治愈约14天左右。星号知识小学堂二 _ 登革热的可传染期是什么意思？这边的可传染期指的是感染者发病前一天、发病后五天内这段期间。因为若此时患者再被其他蚊子叮咬，则此蚊子将感染登革病毒。当病毒在该蚊子体内经过8-10天的增殖后，就会具备终身传染力。所以当病人处于可传染期，应挂上蚊帐，做好防蚊措施，避免其再被其他蚊子叮咬，除避免其他蚊子染上登革热病毒，也能避免患者再感染其他型的登革热，进而加重病情。 JMOY200 5. 登革热该如何治疗？谁是重症高危险群？登革热目前并无专属的特殊药物可以治疗，康复的速度与关键主要是依靠个人免疫力，医院给予的是支持性疗法，辅助与协助患者康复。医生也会根据病患的严重度决定是否需要住院治疗，或是向分类 Group A 者便可安排门诊追踪做居家照护即可。一般典型的登革热，透过支持疗法与自体免疫机制，通常患者可在2周左右走完病程达到康复，但有些人的状态特别容易转变为登革热重症，就有更高的风险致死。大于登革热一转重症五大提高致死率危险因素。年纪大的银发族， 低血压患者、糖尿病患者、发生咳血现象、长期卧床患者。如果登革热患者有上述一项危险因素，经统计其死亡率会比没有者增加13倍，有二项危险因素者，死亡率更会增加到34倍。因此若有疑似登革热症状，又符合五大危险因素族群，请务必立即就医接受密切治疗，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觉得休息就会好，反而错过治疗黄金时期。6. 登革热该如何防治？为什么说预防重于治疗？因预防登革热的疫苗在台湾尚未核准上市，加上并无专属特效药可以治疗，所以关于登革热的防治，政府的宣导才会更强调预防胜于治疗。最好的登革热防治就是清除易滋生病媒蚊的来源，能更有效避免感染登革热病毒。大于清除病媒蚊滋生源四大口诀：寻到清刷、寻定期巡视居家内外可能积水的容器，到需将积水倒掉，不用的器物也应到放或移除，清减少积水容器，留下的容器也应彻底清洁，刷去除斑纹虫卵，将容器刷洗干净倒放，避免积水养蚊。大于高峰期推荐六大防治斜线预防登革热方法。登革热防治斜线预防推荐方法：一、安装纱门、纱窗、蚊帐。登革热防治斜线预防推荐方法：二、点蚊香、补蚊灯。登革热防治斜线预防推荐方法：三、外出至蚊虫多处喷防蚊液。登革热防治斜线预防推荐方法：四、外出至蚊虫多穿浅色长袖衣物。登革热防治斜线预防推荐方法：五、每周清洁家中必须渗水之容器。登革热防治斜线预防推荐方法：六、应暗处或地下室适度喷洒合格用药。JMOY201。登革热目前并无专属特效药，真的是预防重于治疗，防疫工作十分重要，请大家务必重视政府的宣导，配合环境清洁，以维护家人与自身健康。本图斜线文由 HealthBlog 收录所有营养保健知识，授权刊登，非经同意不得任意转载。原文出处：登革热高峰期。2020台湾登革热不可不知的六大观念，介绍登革热症状、预防与治疗，带你防治病毒传染好安心。